启示录第十五章，今天我们要看十五、十六章了。现在先看耶利米书第十五章，这章啊，仍然讲到犹大家的罪恶，为什么背弃？所以题目是犯罪背弃，守道蒙救。也可以说这一章圣经呢两大段，第一段告诉我们为什么神的子民背弃，犯罪背弃，你弃绝神，所以最后也是遭灾背弃，是吧？犯罪背弃。后面主要是讲耶利米本人，他在苦难中是怎样，他是怎样敬畏神，是怎样的迫切祷告，又是怎样的以神的言语、神的话语当作食物，当作他心中的快乐。他至终在苦难中蒙救，神搭救他，神救赎他，使他在神面前蒙恩。所以我们一面看到犹大家的光景，一面看到神的仆人耶利米，他实在是一个虔诚的人，是一个忠信的人，所以被神分别出来，分别出来。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九节，弃神遭灾背弃。啊，有时候我们常看到为什么神弃绝他的百姓，其实是百姓弃绝了神，你弃绝神，最后你也背弃。所以新约的犹大他弃绝了耶稣，这最后魔鬼入侵，啊，等到什么？等到后悔了也不来到耶稣的面前，那，啊，结果背弃，啊，结果就是背弃。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看到神，啊，因着子民的罪恶，神多么伤心。第一节就看出了，耶和华对我说：“谁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祷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你看神是伤心透了才说这个话。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做父母的哪个不爱儿女，这是自己心上的呀，身上掉下来的一样。竟然神说什么呢？神说哪个代祷都没有用了，摩西是最忠心的代祷者，撒母耳也是最忠心的代祷者，他们都是体贴圣灵啊，体贴圣灵。所以神说，神对耶利米说，也就是告诉耶利米，你的祷告也没用了，你现在为他祷告，因为圣经多次提到你不要为他们祷告。这并不是说祷告不好，也不是说祷告就没用，乃是因为犹大子民不肯回转，一次始终的是弃绝神，离弃神。所以神说，虽然有摩西，我们想想摩西是怎样为人代祷，摩西为子民祷告怎么祷告，求神不要发怒，神呐，若不然的话，求你在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这样的代祷，这是摩西的代祷。神说我要把他们灭绝，我要把你的后裔兴起来，摩西就好像没有听见，还是代祷，还是代祷。啊，最终因为摩西的代祷，以色列民回转蒙恩，虽然拜了金牛犊，以后还那个在建造会幕上有份，还那个往前行。但这里的百姓呢，摩西代祷都没用。所以说，我们说代祷的功效在哪里？一个是别人代祷，但更重要、更重要的是本人的回转。别人为你祷告，你死也不回转，我看这个祷告就是没有用。你自己要回转，你自己要归向神。所以摩西为他代祷，在我面前代求，所以说我的心都不顾惜，我都不心疼，以至于说我把他们从我面前把他赶走，叫他们去吧，就像旧约里讲的那一个悖逆的一个儿子一样，父亲管教也不听，结果把他交出去，神就把他交出去。还有撒母耳，撒母耳是不断的为神的百姓代祷，甚至扫罗都被神弃绝了，撒母耳都代祷，终日终夜为扫罗忧伤忧伤，没少为他祷告。那么撒母耳为别人祷告都有功效，为扫罗祷告没有功效，是不是？为扫罗不肯悔改，不肯悔改。所以我们常常讲，你们为我祷告啊，你看你走到哪，我们走到哪里都是很多信徒，有的人要求别人祷告是很好，是啊，我们祷告，不过我们大家同心祷告，我有难处祷告，但有的人自己不祷告，自己不归向神，只想从这里得点福，从那点得点恩，这样的人的态度，那么 就跟这里一样，神说我的心不顾惜这百姓，是神的百姓，神自己救赎的，神都不顾惜，你将他们从我面前赶走吧，叫他们去吧。这说明对犹大子民来讲，被掳是命定的，不挨打是不行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必须要经过鞭伤，经过责罚，他们才会回转，说饶了吧饶了吧，别打了，不行，一定得挨打。因为什么呀？因为这里给我们特别看到的是神的公义要伸张，因为人的罪恶。他们问你说我们往哪里去啊，他问到哪里去，你就告诉他们耶和华如此说，哪里去啊？下面就是责罚，被揪，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刀杀的必被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这四样，死亡、饥荒啊，刀杀就是刀剑呐、啊，还有什么掳掠？掳掠。后面又命定四样害他们，四样什么呀？禽兽来害他们。今天走在哪里没有平安？你不是被狗类撕裂，就是被空中的飞鸟，要么地上的野兽给你吞吃，给你毁灭。就是你根本没有平安，你一定被掳掠，一定是被吞吃毁灭，这不吗？四样害他们，就是刀剑所杀，刀剑所杀，战争啊来到，狗类撕裂，狗类犬类啊，新约里特别讲的犬类，犬类是什么？彼得后书告诉我们，像狗一样，吐出去又吃，是指着假先知、假师傅，犬类。菲律比书第三章也告诉你要防备权类，妄自心格的，就当时的格里派异端，就是权类，你可要防备他们，他们有人的想法，有人的办法，怎么受隔离就能让人得救，结果你一定被狗类撕裂。现在有许多神的儿女被狗类撕裂啊，被异端假造把它撕裂，空中的飞鸟也代表邪灵的工作，现在是魔鬼空中掌权者，在人心里运行的邪灵、飞鸟、污秽的灵，还有地上的野兽。彼得前书第五章啊，你们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什么吼叫的狮子，这不是地上的野兽吗？张大了嘴，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不悔改，你又不警醒，你又不防备，那么等着被吞吃，被毁灭。我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就是后来犹大家一次、两次、三次被掳，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当然，并不等于没有别的罪，但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因为神曾经说马拿西的罪是永远不得赦免。因为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究竟是什么事？请大家看一下《王下》二十四章，《列王下》二十四章。当然，关于马拿西的事，《王下》二十一章、二十三章都提。这里二十四章我们看的是被掳的时候，二十四章犹大家被掳啊，犹大家被掳啊。我们看二十四章的三节四节，三节四节。一届二届就是犹大家被掳了，为什么被掳？第三节说这祸临到犹大人，从来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就是特别强调啊，被掳的原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耶和华绝不肯赦免，流无辜的血流的太多了，充满了耶路撒冷。因为马拿西的时代就是拜偶像特别厉害，什么是流无辜的血？那就是杀儿女献给摩勒，烧又杀，异教之风，一种最残忍的一种异教之风。许多人就是把自己的儿女杀掉，害死自己的儿女，这儿女爱世界，爱世界，在世界奔跑，在世界上放荡无忌的这么去追求，最后就是命都丧掉，命都丧掉。所以啊， 告诉马拿西所犯的罪。马拿西在世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曾经是自卑过，但是不彻底。还有呢，他带来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你看他的儿子比他还厉害，就是这影响，因为是全国性的，圣殿的两院、圣殿里面都是可憎，有千上万下的丘坛啊，各种可憎的这个偶像啊和丘坛，太深了，太厉害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弃绝。所以第五节以后就告诉我们什么原因啊，前面告诉你啊，你一定被害。第五节以后更清楚说，耶路撒冷啊，谁可怜你呢？就你落到这个地步，还有哪个人来可怜你啊？谁为你悲伤呢？谁转身问你安呢？哪个人在问你的安？你成了什么呢？你成了亡国奴，你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赶出，被赶出。那么原因是什么？第六节、第七节，请大家念，这就是神再次指出到底什么原因，为什么惨？大家念：耶和华说，你弃绝了我，转身退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毁坏你，我后悔，甚不耐烦。我在境内各城门口用簸箕簸了我的百姓，使他们丧掉儿女，我毁灭他们，他们仍不转离所行的道。好，第八节以后就是他们寡妇多的比海沙更多，这样凄惨的结局。那六节七节最要紧的，我们看到神为什么弃绝他的百姓，为什么？耶路撒冷啊，谁可怜你？谁为你悲伤？谁向你问安？就是说没人要，像垃圾一样，像渣子被弃。神就说了什么原因，就是说连神都不要你了，神都不顾惜嘛。前面不是说神都不顾惜，什么原因？第一，就是你弃绝了我，把神都弃绝，这样忘恩，这样的忘恩负义，把神弃绝，救赎你的神忘记了，弃绝我。第二，转身退后，向后转，就是与神背道而驰，转身退后。所以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神说什么？神说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悦他，就不喜欢他，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主都快来了，就最后几站了，你就退后，退后，使劲的爱世界，使劲的奔奔奔世界的路，弃绝神，转身退后，这是两大罪。你弃绝了神，你再转过来，不转过来，还往后转，向后转，转身退后，与神的要求、与神的诫命、与神的律例、与神的心意完全相背斥。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毁坏你啊！我后悔，甚不耐烦。我在境内各城门口，那什么意思啊？用簸箕来簸你，这个簸箕就是神审判领导，把仇敌请起来，各个城门都进来，四面八方仇敌都进来，好像拿个簸箕来簸百姓一样，所以使你丧掉儿女，遭到毁灭。第三是什么？第一，弃绝了神；第二，转身退后；第三，经过神管教、责罚、审判，仍不转离所行的道，仍不转离，给你机会悔改。仇敌已经来了，我们知道他犹大家是三次被掳，第一次呢，你就要悔改吧，还不悔改，不收敛，又第二次，第二次彻底嘛，还不彻底，到了西底家，一点都不就不收教，还死刚硬，死也刚硬，死都不回转。这里说，仍不转离所行的道，什么道？恶道、淫道，地上列邦所行的那个道啊，仍不转离。所以结果下面就是惨呐、惨的什么呀？还寡妇比海沙还要多，那男人都死了嘛，在战场都死光了，比海沙还要多，真是面面的五间都来攻击少年的母亲。大白天的仇敌就来了，是痛苦惊吓忽然临到他身上。是我妻子的妇人力衰气绝，像在白天大白天日头就落下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好端端的突然间的灾难就来到， 就好像日落一样。日落是什么意思？非常呢，黑暗来到，没有光明了，他懊愧蒙羞。其余人我必在他敌人跟前交给刀剑，这是一话说的，就是无一幸免。这样的灾临到，这一段不是该受警戒吗？被弃，什么原因？因为你弃绝神，所以弃神遭灾，被弃，结果被神弃绝。神是不轻易弃绝人的。所以从前我在小的日子看说神的仆人的文章里啊，在他的那个这个笔记里面说被掳是命定的，我都不懂，现在明白了，真的是命定被掳。所以箴言呢二十章最后一节，二十章的三十节，鞭伤是除尽罪恶，责打入人心腹，神用鞭伤来除尽人的罪恶，非打不可，神都不心疼了，也可以说神忍着心也在打，神用鞭伤来除尽罪恶。这个尤其是神的子民那个深处的那个长久以来的那个拜偶像的劣根性啊，非得被掳，让你苦透，你不苦透你还拜，木头也拜，石头也拜，好把你被掳，让你跑到外邦，你想拜神都没机会，一天你就拜木头吧，拜石头吧。这就是第一段，就是让我们永远不能弃绝神，不能忘记那就是我们的神。底下第二段就是十节到末了，十节到二十一节，这段就是专门讲耶利米自己。你看看在子民受苦的时候，耶利米遭到多么大的伤害，被咒骂，受凌辱，孤独，被冷落，但是他还是紧紧的在依靠神，紧紧依靠神。所以这一段就是看重神言，难中蒙救。耶利米怎么蒙救？第一段是被弃，第二段蒙救，也可以说神弃绝什么样的人，神搭救什么样的人。你一再的弃绝神，转身退后，仍不回转，神怎么拉你啊？神拉你都拉不过来，那么只好了，被弃了。这里呢，我们看耶利米虽然很非常的苦，但是他不断的祷告，不断的依靠，不断的呼求，而且以神的话为乐，为他心中的喜乐，心中的快乐。那我们看一下第十节，我的母亲呢、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近的人，我素来没有接待于人，人也没有接待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所以耶利米一直忍受这一切，这叫十字架。古代的先知个个都是背十字架，个个都是受苦。他所以受苦是为他所传的神的旨意而受苦。所以一个神的仆人不但是要忠心坚持传神的旨意，而且坚持为你所传的而忍受苦难，这就是耶利米。所以他说我的母亲我有祸了，你生我，我生下来就是成了遍地相近相争的人，因为大家目标就是恨他，都是你竟传凶言，到死你都是传我们要被掳，我们不爱听被掳，你非说被掳，那就是被掳，最终还是被掳。所以耶利米被唾骂，被咒骂，爹神怎么回答？我们看十一节，所以每一次都有神的回答，神的安慰。耶和华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你别看你现在受咒骂，被人人唾弃，人人都骂你，所以最诚实的人，最正直的人，往往前程的就是被骂，也没有人说你好。神说我必要坚固你，我坚固你啊，使你得好处，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要使仇敌都来央求你，仇敌都来为你效力，仇敌都来帮助你。这个我们要看一下耶利米书三十九章，三十九章和四十章都有，果然如此，巴比伦王来了，你看怎么对待他。第一处是三十九章的十一节、十二节，犹大已经被掳了，西底家的眼睛都弯了。下面第十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提到耶利米，嘱咐呼 说，命令他去好好的看待他。这是神做的啊，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那他对你怎么说，所以仇敌来央求你，你就向他怎么行。会长尼布撒拉旦和尼布沙斯班等等，并巴比伦王的一切官长，就打发人去把耶利米从会兵的院中提出来。他本来在拘禁不自由，现在把他提出来，交予这个基达利把他带回去。于是耶利米就住在民族，就自由了，就住在百姓当中了。本来在会兵院内啊，这个前面我们知道耶利米长期就是被圈起来，被拘禁，被拘管，这是一段。后面呢还有就是这个耶利米书第，我看一下啊，第这个39章，完了就是40章4节5节，我们看40章，应该可以从第2节看吧。会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40章啊，从2节开始，因为你的神曾说要降祸于此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这是整个犹大啊，仇敌的口中都说，因为你们得罪了神，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是领导你们。第4节啊，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就不必去。看哪、啊，全地在你面前，你以为哪里美好，哪里合宜，只管上哪里去吧。后来耶利米还是选择住在余剩的民中，继续传神的话。耶利米是忠心到底。后来是在基大利啊，这帮悖逆的百姓余剩的民啊，尽管那个时候是犹大被掳以后，各方军长啊各自分隔，大家对立，勾心斗角，在耶利米在他们中间仍然高举神，传神的话啊，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你看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撒还有尼布撒拉旦等等官员都得央求他，都对他好，厚待他，这就是神眷顾啊！人都骂你，神会兴起仇敌来对他好。所以今天我们不怕，就怕的是你被神弃绝，神有话领导。第12节我们看，接着看啊，12节，人岂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我必以4境之内所犯的一切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当作掠物，白白的交给仇敌。12节，因为你们又继续传神的话，一面苦骂，苦得要命，被人咒骂；一面呢，12节又继续在传，传什么话？就是神的子民一定被掳掠，而且连财宝货物全部都交给仇敌，一点不剩。你别以为你现在财宝最多，你最有钱，你样样都有，把你带到哪里你不认识的地，神怒中发火，把你烧灭。所以这就是耶利米还忠心传神的话。铜铁代表什么？仇敌，神兴起地上的势力，像铜铁一样，哪个人能够折断铜铁？不能。北方的铁就指着巴比伦，对犹大子民就是巴比伦呢，像北方的铁一样，就来刑罚。因为什么？13节，我必因你4境之内所犯的一切罪，一句把你的货物财宝，你不管多有钱，你多有货物，你多少多少的财阀，多少公司，多少的企业，白白的交给仇敌。所以我们就要想想，究竟这个4境之内犯什么罪。对犹大家来讲，你4境之内就是在你的范围之内，你都在做些什么，神是看得清清楚楚。4境之内可以说没有一点好事，都是什么呀？得罪神、惹神发怒的事。什么事？大家看王上14章，因为我们要找这个根，由大家从什么时候就离弃了神，开始拜偶像。当然应该说从所罗门的时代就已经拜偶像了。那但是呢，由大家和北南北国分裂以后，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看，那就是王上14章了。当然所罗门的时代已经是这个所罗门本人就是这样，在耶路撒冷啊对面的橄榄山上，竟然呢，为什么呀？他 现这个菲律宾造什么？造秋坛。那么我们现在看的是王上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这几节，这个就是在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时代，四天之内都做些什么？请大家一起念二十二到二十四，就这三节。犹大人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触动他的愤恨。各青翠树下、祭坛、立柱下和木偶，国中也有蓝铜。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这就是在所罗门的儿子的年代，南北国分裂。南北国分裂，我们知道什么原因？罗伯安没有爱心，罗伯安不接纳这些困苦的百姓，以至于丢了十个指头。里面的原因呢，里面充满了偶像邪淫，行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所以以至于一代一代啊，有的时候稍微好一点，革新一点，但是都没完全彻底。哪怕是约西亚的时代啊，西西家的时代啊，一阵子好，一阵子恢复灵性，都不够彻底，外面彻底，内心没有彻底啊。你看所犯的罪，心生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犯罪触动了神的愤恨，比列祖更深。各高岗，各青翠树下，哪里喜欢哪里就去，在各个不同的环境里面都在犯罪。最喜欢的地方，最常去的地方，随便献祭，这就是拜鬼魔。因为在申命记十二章，神明明说，你们到了我所选择的地方，你们不可在自己看中的地方献祭烧香。秋坛就是祭坛以外的，随便筑坛，随便立柱像，立柱像是石头的，木偶就是木头的，想造什么造什么。所以这个国家四境之内还有什么？还有蓝铜，南极啊，南极啊，所以这一切都是外邦人的东西，都招到国内来了。所以四境之内犯罪一切罪，所以神说我不心疼，把你们货物都交出，连人带货物全部交出，白白的交给仇敌，是不怕牺牲这些物质上有啊有形的东西，把你带到不认识之地，神把你像神的怒火都要发作，把他们烧光。这就是先知一面自己受苦，一面还在传神的话。第十五节以后，我们看耶利米在苦难中怎么样祈求，怎么样以神的话为乐，不然的话耶利米简直过不去的苦，被人咒骂还受凌辱。我们看十五节，所以整个这段就是神人蒙救，耶利米他敬畏神，他不住的祷告，他以神的话为他心中的欢喜快乐，挡住食物吃下去，以至于他在苦难中能够得到神的搭救，神的搭救。所以他祷告，我们看十五节十六节，这都是他的祷告。耶和华呀，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他没有自己报仇，他没有动血气，他就祷告，就是把现在自己面临这一切告诉神。这个祷告就是像大卫的祷告一样，告诉神，我的仇敌何其多，都起来攻击我，你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是耶利米身心受痛苦啊，招来许多的咒骂，还受凌辱啊，被凌辱啊，这个凌辱是最难受的了，要忍受，哎，要忍受。耶利米并没有犯罪，耶利米是遵行神的旨意而受凌辱。我们人呢，最怕啊，最怕受凌辱。但是十字架道路就是要忍受主所受的凌辱。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三节，是吧？前面十节到十二节是讲的耶稣基督，十三节说这样我们也当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三节，忍受这个凌辱。我们最怕凌辱， 彼得为什么不敢认主？我怕凌辱啊！哎呀，你跟那个拿撒勒耶稣是一头的，这可不能这么说。你看错了，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最后问他是发作体质不认主，怕受凌辱，怕受凌辱。到一定地步，我们就要躲了，躲避十字架。但是耶利米祷告神，他忍受凌辱，所以不祷告没有力量。为什么耶利米能够最终蒙搭救？他也是个人，他就是祷告还有做的话。所以我们一辈子没别的呀，你就不住的祷告神，你还有什么呀？以主的话为最宝贝，看重吃下去，那么才是他的力量。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呢，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吃进去，虽然肚子发苦，肚子发苦，苦到什么程度啊？被人咒骂，受人凌辱，但是我还是吃下去。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我外面受苦，我心里欢喜快乐。感谢神，这就是力量。主的话这么大的力量啊，他非常看重主的话，而不是哎呀苦的时候怎么办呢？连主的话也扔一边去了，也不祷告，也不读经，那么就苦吧，你白苦。那最后只能软弱，最后跌倒。耶利米没有，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看重主的话，我把你的言语当作食物，我可以不吃饭，我不能不吃主的话，我要吃主的话。我想想啊，对照自己，实在跟圣经所说差得太远了。你说我饭不能不吃，我倒可以少读主的话，我没有这么看重，也没像我们的同工似的，我没有祷告，我不吃饭。他真的不吃，给你摆上了他也不吃。是我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我是属于你的人，我是站在你的一边的人，我是你名下的人。没有为主的名而什么呀，以为羞耻，拿主的名当作自己的保护。我是在你名下的，我是属于你的。下面他说，我没有坐在宴乐的人会中，所以可见呢，在被掳的年代，好多人呢还在吃喝玩乐，一天的夜夜乐乐，我没有，也没有欢乐。我以你的感动独自静坐，然而看这个是一个怪人，是啊，人家看我们怪癖的很，古怪。去啊，去玩去啊！你看这一玩怎么样？丧了命。那昨天说这个人死掉了，可惜不可惜？死了，没有抢救过来，死了。嗯，你看可惜吧？我们不要坐在宴乐人中。他却是因神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他真是乐神所乐，忧神所忧，心中说出来的那个负担在他里面沉重，所以哪有心去玩呢？还有心去玩呢？所以今天求主给我们有更重的使命感，我们就没有心去玩乐。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下面有几个问号啊，一是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第二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底下，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干流的河道吗？这些话耶利米是什么？是站在百姓的那一个立场在说这些话。其实耶利米有什么痛苦？还有什么伤痕？百姓现在不是挨打吗？被撕裂，确实没有得医治；被打伤，确实没有得到什么呀成果，没有得到医治，所以他很痛苦。他讲为何长久？这么痛苦，那就是说，上帝你不理我们，你不听我们祷告，你的百姓一直在受苦，受得了吗？为什么你待我有诡诈，像干流的河道呢？为什么你像我们都像变了心？鬼诈不是变了心吗？现在河道一样说干就干，像他那个干河床了，为什么如此呢？耶利米在叹息，耶利米在向神在祷告，你的百姓受苦受责罚被撕裂，到现在不得医治不得成果，什么原因？大家看一下何西阿书六章有同样的话。何西阿书 后面啊，我们看何西书的第六章，不是讲到神的百姓在什么，在挨打受责罚，但是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六章的第一节开始，何西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一起念啊，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偿我，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是何西阿先知在劝勉百姓要归向耶和华，所以这里就给我们回答了，为什么啊我的痛苦长久不止，为什么我到现在啊怎么样啊，到现在还是没有不能得成果，是不是意思说还是这么痛苦，不能得医治又不能得成果无法医治不得痊愈呢？那告诉你，这里何西阿六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就能够神撕裂，神医治，神打伤，神缠裹，怎么样呢？第一句说什么？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那就是神的百姓到现在还不归向神，因为你传来传去，打来打去，是不是？他经历了犹大家第一次被掳，第二次被掳，第三次被掳，多少的管教责罚，所以耶利米发出叹息，我的痛苦，这个我实际就是百姓，我长久不止，我的伤痕无法医治，所以你我也是不要打来打去遍体鳞伤，还是不受教，还是没有真的归向耶和华。什么叫归向神？就是悔改，这叫归向神，真的悔改，真的痛悔，从内心里头撕裂心肠，痛定思痛，就不会怪怨神了。不是神向我们诡诈变心，乃是我们没有悔改。这里什么？来吧，我们归向神。还有苏醒，他使我们苏醒，使我们兴起，还要追，竭力追求认识他，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就是这样，不追求，不追求认识神，这样好像突然受苦，白白挨打，这么做多么伤痛啊！下面十九节以后呢，就是神回答耶利米的话，耶利米被分别出来，耶利米在神面前怎么样的蒙搭救，而百姓呢，叫做无法医治，长久的痛苦、伤痕都不能得医治，因为他们不归向神，所以十九节转过来，神对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就是如果你肯转向我的话，那么我就把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虽然被掳，我把你带回来，下面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我就可以将你当作我的口，耶利米始终是神的口，现在神还再次提醒，但是你要把宝贵的下贱的分开，我看另一个译本就是说，你把说宝贵的话和说一个什么下贱的话分开，实际这意思就是说，你要始终的传神的话，神的话是最宝贵的，你不要讲那个庸俗的话、讨人嫌的话、妥协的话，半拉，一半，什么，这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宝贵的下贱的分开，也就是你要始终的只从神旨，不从人的情欲。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神的旨意。我们今天要把宝贵的下贱的怎么叫分开？你要坚持窄路，告诉人有一条窄路，另外还有一条宽路，要指出来，自己们要走这个窄路，这是宝贵的。你要拣选神的旨意，而不拣选罪恶，拣选受苦，都不拣选宽路，那么是宝贵的。下贱的、世俗的、庸俗的、一般人的，大家都走宽路，你不要走，你不要传这样的话，那么神说，我就可以怎么样，可以把你当作我的口， 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你要选择，所以耶利米这是神考验他的意思。那么我必使你像这百姓成为坚固的城墙、铜墙，他们比攻击你却不能胜利，就应验耶利米书第一章神呼召他说的一切的话。第一章神就告诉他，我叫你做什么，坚城、铁柱、铜墙，你要和全地的人反对，君王、祭司、先知、首领和百姓反对，他们攻击你却不能胜利，因为我和你同在。下面就是应许，20、21节完全是应许，我叫你坚固的铜墙，谁也打不倒你。所以一个真的神的仆人呢，像保罗一样打不倒。其实保罗这个反对的人最多，反对他是不是，反对他的人加拉太也有一些个不承认保罗使徒的权柄，格林多也有啊，其他犹太人始终就是跟着保罗反对保罗。但神说，我叫你说坚固的城墙，他们攻击你也不能胜利，你打不倒，因为我和你同在，我要拯救你，我要搭救你。21节又说，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哪个想害你都害不了，亚拿图人不想害亚拿图人呢、啊？耶利米的本乡的人都要害死耶利米，最后是他们遭灾，神救拔了耶利米。你说耶利米按人看还有路可走吗？连自己本乡自己的父兄都害他，不要传，不许他传神的预言，大家都反对他。但是神说，我保护你，我拯救你，我搭救你，我救赎你。所以说全世界都反对你，只要你站在主一边，主跟你同在就够了，是不是？就怕人人都喜欢你，主说我唾弃你，人人都称赞你，你好得不得了，像一朵花一样，你最会讨人喜欢，没用。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讨人喜欢，我们处处要讨神的喜欢。铜墙，坚固的铜墙，推也推不倒，是打也打不倒。所以神给耶利米多大的安慰。所以这章圣经是什么呀？什么人被弃，什么人蒙救。我们要学习效法耶利米这位先知，硬骨头。在这个时代呀、啊，所以神的仆人那个15个脚中最后几句话，在主来之前，这末了时代，非下极大的决心，这条路走不上来，实在是这样。你们一个心智就走不上来，因为这么多人反对你，他还坚持传真理，传神的话，传什么神的旨意，站在神一边，神跟他同在就够了吗？神同在。